他有一个忧伤的情绪。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在讲一个，好像我们有时骂政府，骂得不痛不痒，然后你觉得关我什么事啊？你就是觉得说这个人不好，就任你说这样。但保罗不是这样子啊，保罗他就在挣扎一个情绪，这个情绪就是呢，他在严厉的责备的时候，他的内心也同样承受那种的痛苦。我想父母可能比较明白这件事了，对吗？啊，就是说古人说什么打在儿身上，痛在娘心上，我都不知道他爸爸不打，爸爸去了哪里啊？总是妈妈打啊，拜，我爸爸以前打我。那我还希望妈妈打，因为妈妈打比较轻，爸爸他很少打，一打就不得了。当然我也没有残废了，因为我爸也不打，你们也看过啊。大一点我就把他从别人抢过来，所以他也不能打我。不过 anyway 不教坏你们了。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责备一个人，我们责备一个我们爱的人啊，其实内心有一种挣扎。这个挣扎就是你要尝试用一个非慈爱的方式来表达爱，这就是困难啊。但这是重要的。我意思是说，今天多数的地方，多数的人与人的关系呢，都不是这样，对吗？很多人都是用慈爱的方式表达慈爱，因为这是最简单的。意思说，你很少讲人家该改的东西，对吗？啊，人家好的你就无限放大啊，人家不好你就当作没听到，差不多是这样。总之呢，最容易的就是用慈爱的方式来表达慈爱，就不得罪人了啊。但是你不是天天，你不能够常常这样子。有时候你碰到一个困难，就是你必须用严厉来表达爱啊。严厉来表达爱呢，中间就牵涉了什么？牵涉了你的智慧了，你跟他的关系，对吗？你到底能够讲重话讲到什么程度？你们的友情啊，或者你们彼此的这个信任到哪里？对吧？你不要过笼啊，你过笼你毁了他，可能他的自信之类的。所以你要很有智慧，就是到了一个底线要停啊，这就是困难。所以很多人不做的，对吧？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有问题存在，我们都知道某某人某某教会有一些的不是很正确的事，但我们就选择让别人说。但是如果有人好像生病啊，进医院 啊，我们一定很容易抢去送花送蛋糕，因为这比较容易啊。所以说掏腰包很困难，不会，其实要你讲一句真实话，跟要你掏一个腰包买一个蛋糕，我想你还是买蛋糕比较容易，对吧？真实话你可能会觉得睡不了啊，不知道怎么说。对啊，但我不应该讲太多了。我讲回来，就是你要明白保罗有这种心态啊，因为他爱他的教会。他在挣扎两个事，一个就是他的一个自然情绪，就是他爱他的教会。第二呢，是他的责任，就是他必须为教会的利益着想。如果他只是讨好自己，就是让人家常常喜欢他的话呢，他大可不用说什么 OK， 人家大概怎么样怎么样，他说 OK 啦，反正不大能够伤害到我啊，我就保持一个友善的关系就够了。但是如果他察觉到他是使徒，他是教会的一个牧者，他有一个责任，就是他要为教会的属灵的福分来着想。他知道教会这样子做下去，一定的就会遇上上帝的审判，所以他内心就有一个责任感，就是说好，我不求自己的利益，我必须求教会的好处，就是你们在灵里面，在上帝的面前能够真正的领受福分 OK。 所以这个种是好像属灵父亲的感觉了哈啊，当时就特别在哥林多这件事情上面就表达得很清楚 OK。 好了，我不多讲了，因为今天重点是在后面啊。好，我们来看经文了，第八节开始。那么请你们啊用齐声啊的一个方式啊来念好吗？从第八节一起念到第十一节啊，这是这整段的中心点哈，我们就慢慢的读啊，你 make sure 你明白它的意思哈。来，18到11，来一二，哎，8到11，对不起，1、2、3。先前写信给你们忧愁，
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相恋、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圣洁啊，洁净的啊。OK， 不是圣洁啊，就是无辜的意思啊。好了，我刚才说这段圣经是重点啊，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就是注意这些字眼啊。第一，刚才我前面说了啊，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叫你们忧愁，我现在我当时有一点后悔啊。这些字眼刚刚我讲了，其实不是说保罗讲错话，哎呀脾气大了，写太重了，哎呀很忧伤，不是啊，也不是说保罗写的东西没有圣灵的工作，也不是，保罗是写的对的，但是基于他好像一个属灵的父亲的情绪来说呢，他好像有点违背了他一个自然的感觉啊，一个自然的情感。所以保罗说当他把信写出去的时候，他的确睡不下，因为他不知道这封信会带来什么的后果，虽然他讲的他的内容里面是对的。 OK， 意思说保罗也没有百分百的肯定这封信写过去的时候一定会成效，因为上帝从来没有这样子答应过我们。我意思说，如果你标榜一个东西，你说我们在教会要讲爱，OK， 我们讲爱呢，人就会越来越多，连人越来越多就表示我们讲爱是对的，这个逻辑有问题啊，多数人都这样子说。好了，你想看看到底它的一个原因跟结果是什么，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上帝没有说你讲一个对的东西呢就一定要有一个超乎想象的结果的。你可能讲真话，你讲对的话的时候，可能人会越来越少，因为人多人少不是一个标准。当然你说得救的人多人啊，当然好了哈，这个可以这样讲哈。但是我说有时候我们很表面嘛，我们就是出席人数之类的啊，我们想搞一些聚会就希望人比较多就比较好，就这样子，我们只是这种层次来看的。所以你要知道不一定啊，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大量的吸引群众，可能是你妥协了，所以你大量吸引群众，因为你我们不能假定我们的群众是清醒的，不是吗？我每个人都这样讲，你想看看有一天你的女儿放学回家，她说妈我要搬出去了跟我男朋友住，你说不行，人家都这样，我看你还一巴掌要打下去了哈。对啊，你说我讲不行就不行，因为你是基督徒什么你都可以搬出来讲，你是华人你什么啊？你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你不认同社会的 OK，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却认同了普遍观念，吸引人的是好，让人家高兴的一定是好，不一定。如果整个社会是背向上帝的，你真的要像耶利米啊、以赛亚这样啊，大骂一通，只有几个人知道你在讲什么。OK，Anyway，不多说这个啊。不过我说，保罗其实心里面是没有什么底啊，他知道他讲的是对的，但是他很怕哥林多人承受不起。上帝如果让哥林多人承受不起呢？是啊，哥林多人可能会崩溃啊，教会会解散。但是这个不违背神的心意啊。OK， 因为这是可以是他们一个犯罪的结果，但是对保罗来说呢，这是心痛的事啊，因为他爱他们啊，所以可能保罗就觉得说，他但愿不会这样子发生，他希望呢他们可以悔改。好了，他就这样想，所以后来呢，保罗发现他们悔改，所以他就说，我本来写过去，我自己是有一点后悔啊，就是觉得哎会不会太重，但是保罗说，如今我不后悔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刚硬了嘛，不是，是因为他知道他对他们的严格，为对他们
的这个责备带给他们的这种忧愁呢，是暂时的啊。这第八节的结尾说是暂时的啊。什么叫是暂时的？那、啊、你不要想歪啊。有时你讲暂时，就是表示教会不当一回事啊。你慢慢慢哦，等下过一阵，哎，吃什么、啊？没有人记得你讲什么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暂时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叫他们忧伤不是目的啊，所以只是短暂的。因为他带出了一个更好的结果 OK， 所以保罗很高兴他给他们忧愁呢只是暂时的，证明呢 有进展，证明呢 这件事情可以 有一个好的变化。如果说带给他们忧愁他们就沉在里头的话呢，保罗就会 很伤心了，因为 他没有办法再把他们带出来了、啊、所以保罗第一他很高兴，是因为呢哥林多人按着上帝的心意回应了神的教导，所以他们从忧伤里头，短暂的忧伤里头呢，转向悔改，归到上帝那里去。所以这里说是暂时的。OK， 好了，下一节哈、啊，他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啊，他不是幸灾乐祸啊，说啊你们很伤心啊，我觉得很高兴，不是啊，他说我欢喜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叫做懊悔啊。”中文就用懊悔啊，那你看原文它比较靠近是叫悔改啊 ，repentance 啊，悔改。连这个悔改呢是特别的哈、啊，他说是依照上帝的意思而有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好像有了一个区分了啊。我们再看多一节了哈、啊，第十节也说，他说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而忧伤，就生出一种叫做不后悔的懊悔来。或是叫做不会后悔的悔改来以致得救。但是有另外一种的忧伤叫做世俗的忧伤，是叫人死的、啊、你说重点是什么？就这两节咯。保罗在这里讲述了两类的东西、啊、他就说有一种叫做从神来的忧愁，这种的忧愁是暂时的，这种忧愁可以产生悔改，这种忧愁最终带来得救。他说另外一种的忧愁是从世界来的，从世俗来的，它带来亏损，最后它带来死亡、哦、你说怎么去明白这件事、啊、我想大家列列都知道它的范畴了、啊、但 我就讲一些啊，教文讲的，解经书讲的、啊、但 蛮 有一个教导启发性跟教导性、啊、就盼望大家也可以思想。教文就说你在明白什么叫做从神来的忧愁之前啊，先明白另外一面，就是什么叫做从神来的快乐。哎，你可以最后你就来知道它的反面了啊。所以他先说什么叫做从世界来的快乐，那、啊、先讲世界了啊。什么叫从世界来的快乐呢？连我们通常一般人可以理解就是哦啊啊、地上的东西，我们都这样子讲，其实没有错啊。但是你要讲的深刻一点，就是当人的眼睛没有看到上帝的荣耀，没有看到上帝的尊严，好像人突然间以自己为中心了，他觉得很好了，自我感觉特别好。我们常常都鼓励人要自我感觉好，其实这个很不好啊。其实人谦卑一点是好的啊，狂傲的人容易跌倒。我不是讲你啊，你走路也是这样，走快一点，看你啊，特别冬天一定会踩到冰啊。是的，当人开始自我感觉很好，觉得自己很行的时候，当人把他的注视哈、啊，他的焦点开始放在物质上的时候啊，开始产生许多想象的时候，对这些有限的东西加了很多虚假的梦想，他就所谓啊，就乐在其中啊，这就叫做在世界来的快乐啊。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啊，我可能讲深刻一点啊，就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有时也犯了毛病啊。好了，讲基督徒啦，因为我们这里也不是布道会啊。好了，你们我们信主的时候，我想你们多少都知道什么叫做平安喜乐，对吧？啊，你不要说你没有概念啊，你一定知道啊。你心中有一种被赦免的平安啊，你有天父爱的这种喜乐。OK， 你大概知道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是信徒能够经历到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呢，他 没有什么去思想属灵的东西，他有了一个感觉，他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但是他没有去追求思考，他反而把他的眼光放在地上，他就产生梦想了。什么叫梦想呢？就是他明明追求的东西是有限的，但是他对这个有限的东西呢，产生了一个无限的快乐。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上次跟我们学生讲啊，我开他玩笑了啊，就是说我们学生出国很多年啊，可能你们这边也是这样啊，如果离开中国很多年，你们常常都会想念回国，但其实你们真的不是亲戚什么，多数是想回去吃什么什么的，对吧？所以呢特别明显呢，就是你遇到一个老乡啊，你们最讲话最起劲的时候就是吃什么，大家就好像火起来了啊。好了，有一次我就看我们弟兄姐妹啊，有北京的跟北京的碰头，讲什么小学啦大学啦，后来开始讲吃，讲到北京全鸭啊，哪一间店哪一个角落哪一档，哇，整个人好像火起来了，特别兴奋。然后我就观察，我说哎，听到的时候没见得你那么精神啊，一想到吃你好像有一个很喜乐的心啊，好像你眼睛亮了。然后我其实我有点刻画了，故意的，但你们可能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说这是一个影像了，我看见了，当然我没有去问他，我自己想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在说哎，我也吃过北京甜鸭，连我吃的时候没有这样快乐的哦。我在想，你一定在这个鸭上面加了什么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说，单那只鸭不可能给你那么大的快乐感，没有可能给你那么大的这种兴奋，一定是你把一些属灵的东西放在鸭子上面，你追求鸭好像追求耶稣一样，所以你特别兴奋，你懂我意思吗？你认为鸭可以给你鸭啊，就是北京甜鸭可以给你一种心灵的满足，所以你特别好像记起了一种热情在里面。我不懂你明白吗？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做这种事情啊。我讲鸭是一个例子，你怎么看你的婚姻？你怎么看你的工作？我们明明知道上帝你是我的神，一切从你而来，你重复100遍，但是很多时候你一想到你的工作的时候，你有一种无限的满足感。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今年老板跟你涨一个10%，那你就认为说啊，我再干10年啊，就成了多少%，你就自己在算完了你就很高兴。所以我说乐在其中，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我们觉得啊，我们今天有一点的成就，人其实应该快乐了啊。但是你的快乐还不止这个，你还把它延长10年，放大10倍，你就哇，好像它真的满足了你一样。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你知道的物质来的，这些是可以随时被神拿走的东西。为什么你把追求神的那种渴慕热情往这里放？这就是这边说的，他给你快乐是假的， OK， 不是不信的人才做的啊，基督徒常常这样做，所以这叫做世俗。我们常说他明知道什么叫恩典，他明知道什么叫福分，但是他却把它物质化，他却往地上去找它啊。但这样的一个结果最后一定是失望的啊。好了，不多讲了。另外一个刚才讲的是从世界来的快乐啊，什么叫从神来的快乐呢？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常说啊，就是以神为我们的满足啊。但这句话有点抽象，对很多人来说，什么叫以神的满足？我也没办法讲给你听啊，你知道就知道，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啊。这东西不是东西来的啊，这东西不是东西啊，这个真的不是一件东西来的。你体验过你就知道在说什么，那么。吃过榴莲吗？你们这里任何一个人没吃过吧？对吗？我可以用一个哦，有人吃过 ，OK， 啊，装作没吃过啊。我用一个小时跟你讲榴莲，可以从成分讲到外形，多少份的糖，我讲完它。我想你们没有，还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体验什么东西。当然我不喜欢吃榴莲了，你们以后不要送。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明白吗？神的恩典可以在讲台上一直讲，可以给你无数的见证看。但是你就是不 get 到的，因为那些从来都不是神的恩典，那些是神的恩典的一个感受，一个回应，就是恩典到人的身上的时候人的一个反应， 但是这个反应不是恩典，恩典是前面那个，只有吃过的人知道，只有领受过恩典的人知道什么叫做上帝的恩惠，什么叫做满足。你真的满足过，你就知道这是什么事。当然这个又说回来了，你说难道有基督徒没有满足过吗？我引号了啊，我不知道啊，我真的我也在考究这个事啊，就是说到底一个信主的人，开玩笑了，我意思说一个信主的人基本上是体验过上帝的恩惠的， OK。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很复杂，我们的背景很复杂啊，我们从小给人家带到教会去，连我们糊里糊涂我们举过手，连之后呢人家都叫我们是弟兄跟姐妹，连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再叫自己，我也很难再跟人家说哎，我那天是想伸个懒腰，人家知道我去举手，以为我节制，可能有各样的情况把你锁着了，但是你可能在挣扎，你不懂这是怎么一件事，你真的不知道台上的人一直在讲说神有多好有多好，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常常有这个挣扎，你听不进去这些话语。我明白你，我是牧师的孩子，我可以告诉你我很迟才真的是明白，但是我很小就已经被人家叫是基督徒了， OK。 我上次是跟你们讲，还跟谁讲，我说啊，我小时候我在台上啊可以侍奉啊，做很多的事啊哈，但其实我很不喜欢祷告，我也很讨厌读圣经，所以你知道每次教会公祷的时候，我就跟我哥两个就溜回家，因为我们家很近啊，离教会，我们溜回家看电视，因为祷告很长，我们觉得很烦，常看电视，喝喝水啊，大概要完了，我们又跑出来。牧师的孩子，我当然可能有人也会学我们了，你知道吗？有这个挣扎，我知道你也会有啊，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啦，我们以后再有机会再跟你谈，但是我想告诉你，就是基督徒你真的体验过神的恩惠，你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啊，那种的快乐是什么一件的事情，这就是圣经说的，你真的能够信他，你真的能够以他为你的源头，你真的能够相信他讲的话是真的，我说他是上帝啊，圣经里面应许的事情，耶和华说我不丢弃你，我成为你随时的帮助，这句话在你生命中成为无限的能力，而不是一种啊基督教出的什么书签啊，我们书签都是这些话了，对吧？台湾香港就很多这一类东西，不是书签，是真的在你生命中一个事实， OK。 这一种变成了啊一个新的一种生命观念啊，好像你们啦啊信了主之后，你们过去是追求世界的，没问题啊！你因为你不知道，当上帝让你的眼睛打开，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你追求荣耀的事情，是不是表示你不在地上生活呢？不是，你还在世上生活。所以基督教没有反对物质，但是基督教反对追求爱慕物质。圣经让我们使用物质啊，所罗门说享受你手所做的，所以。吃烤鸡啊，吃烤鸭，吃吧。但是如果你吃到那个样子，好像耶稣与你同在一样，我告诉你，你在犯罪，你在吃，你在拜偶像。但是你不要笑我啊！你们真的，每当你跟弟兄姐妹，还是你们是同工 ，OK？ 崇拜的时候，大家都是平安，你好，你好。你们一到外头去的时候，你跟弟兄姐妹交谈的时候，你是不是常看到这样的景象？你是不是常看到弟兄姐妹一讲起工作的时候龙飞凤舞，突然间很兴奋起来，你说搞什么，知道吗？有问题的，他们在拜偶像，他们在以物质为他们的神，他们在以那个本来应该对神的态度去对待了一个死的东西。所以基督徒啊，再说啊，刚才我讲再重复一次了啊，我们可以享受，OK， 好好的用神给你的东西，因为这些是东西，但是不要爱它，你不需要去爱它的啊，它是神给你的东西，也不需要去追求它啊。当然我说的追求就是说好像你贬下了你的人格你的原则去做的事， OK， 你工作换取物质换取金钱不叫追求啊。我有时问年轻人，我说你怎么想你自己的时间， 啊，你们这里都做工很多年了，所以你们肯定没想啊，哎，不是没想，就不再想这个事了。你每次，哎，你当时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面试的时候，你们会不会遇到老板说你要多少钱？有没有遇过？有吗？他们很厉害啊！我在北美呢，是他列出一个价钱给你啊，说我们可以 offer 你这样。高兴吗？哈、啊，不高兴啊！他就跟你谈谈谈，后来加一点点，减一点点，这样。在欧洲就不同了，欧洲的雇主很狡猾，他就问你认为你应该拿多少？你就觉得我讲很高，等下人家就不请我啦。但如果我傻了，我上当，我讲很低，他说好啊，哎，我以后就吃亏了，好像是我同意的一样啊。所以很多人就很怕，就开始就在想说，到底我值多少钱？那么，所以很多年轻人就会问我啦，你当时做的时候他给你多少什么什么什么。好啦，我也照实跟他们讲了，但是我想问他们，我说你想一想，你的生命一小时值多少钱？其实讲不出来的，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工作，老板给你一笔薪水，但是这是不对等的。你的一个小时啊，不要说一小时，你的一秒的气息值多少钱？十欧、二十欧、一百欧。如果我给你一百欧，我可以不可以占有你的整个思维一分钟？你说可以吗？你也做不到的啊！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无价的，你知道吗？无价的。所以不要以金钱物质为你的追求，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平等的对待过你。OK。真的没有平等，当然社会是平，用社会的标准是平等的，但是真实的，你们的每一秒每一分钟在神眼中是无价的。所以上帝说把你的心归我，不是我啊，上帝归给他。 OK， 因为他是我们的主。 OK， 我讲太多我肯定讲不完了今天啊，来我们继续看啊。所以我们讲了什么叫做从神来的快乐，从地上来的快乐了啊。现在你就能够用反面来思考，就知道什么叫做从地上来的忧愁跟从神来的忧愁。从地上来的，从世俗来的忧愁呢，就是当人失去了他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啊，不一定一切了，我可能太夸张了，就是他所拥有的啊，他的梦想破坏了啊。更要命的呢，是他也把那个地狱的可怕呢加在上面啊。我刚才说了很多的基督徒或是不信的人啊，他就在追求物质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永恒的东西加在里面，让自己很快乐。但是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又做了另外一个假设，他们又把地狱的痛苦全部加在里面，让自己怕得要死。你遇过这样的人吗？很多啊，是吧？很多基督徒可能现在很敏感的字叫裁员啊，我这讲大家可能要丢我石头啊，但没关系啦，你们就用平等心对待啊。那有的弟兄姐妹真的被裁员的时候，他认为是世界末日。那有时候我想问了，我说你在瑞士你被裁员，你知道特别是这些国家啦，有多少保障，对吗？你慌什么？好像他就认为他真的要面对极大的审判，他要下地狱这样子。你说这些人多么不可理喻，不该那么兴奋的时候兴奋到要死，但不该那么怕的时候他又好像看到地狱一样，他就把那个一向来一直压制的那种惧怕感全部导出来。他在上帝没审判他之前呢，他常常知道神不喜欢他，因为他不以神的事为重，内心一直有惧怕感，常压压压一大罐啊，发神了，一不如意的全部导出来，就认为说完了，好像神就完全要跟他算账这样，也没有到这个地步了。 OK， 但是很多时候这种的心态啊会毁掉一个人的啊。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们可以做基督徒啊，我们可以很轻率的对待属灵的事情。你如果不把属灵的事情放在对的地方呢，你把它放在物质上，它会好像笑这样，它会扩大的，它会让你承受不住的。 OK， 你把地狱的审判放在一个人的病痛上啊，他几乎就绝望了。你把地狱的审判放在一个人不如意的事情上面，他可能就要，他认为他要死了。所以这里说啊，从地上来的忧愁呢，其实会叫人死的，会叫人的心死掉，最后就是真的死了啊。虽然心死很快啊，我们的整个形态就过去了。OK， 所以这种从世上来的忧愁呢， 是虚假的啊。基督徒应该常知道啊，你无论怎么样，上帝还是有恩典的、啊，他管教你是要你悔改，所以不用无限的扩大你所就是去面对的困难啊。好了，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点啦，就是从神来的忧愁是什么？啊，什么叫做从神来的忧愁？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经历的事，就是我们的眼睛看见上帝的威严，同时又看见神对你的那个不高兴。你看见吗？如果你在世上很不敬虔 ，OK， 你做了一些很不敬虔的事，你没有办法 sense 到上帝对你的不喜悦，就是英文叫 dislike 啊，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 ，dislike 多过不喜悦这个是这个意思啊 ，dislike 就是他有好像有时妈妈不喜欢他一个眼瞄过去，那个女儿说完蛋了，等一下要被打，可能现在有客人啊顶着那个眼睛啊。你是不是常常看见，因为你在犯错的时候，因为你不顺服的时候，你 sense 到，你感觉到，你看见到上帝对你的这个不喜悦的表情 ，OK？ 或是你看见这个审判是何等的公义，你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就当你扛审判已经来，好像一个人在法庭外面等着进去，他知道里头有一切的证物跟证明，他没有办法再解释自己那种的惧怕，这个叫做从神来的忧愁。因为你是罪人，所以我们应该有这种忧愁。好了，这种忧愁呢，保罗说是好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忧愁会产生基督徒悔改。意思说，不信的人，他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会最后可能会走向死亡。OK， 但是基督徒会反过来，当他完全恨自己的时候呢，他会转向生命。他会转向上帝啊，所以保罗为着哥林多教会能够这样的一个变化而极大的快乐，就是说他让哥林多人特别痛苦，为着他们自己的罪特别痛苦之后，他们没有毁掉，他们都转向了上帝，求神的怜悯。所以保罗很高兴啊，说啊，他们活了啊，他们没有忧伤而灭亡，但是他们活了，他们回到生命的主那里去。好了，什么叫真悔改啊，这也是我们可能要想一想的哈，就是一个真的悔改呢，是没有不带着忧伤的。我以前遇到一个学生，我跟他讲福音了，他可能家里也是基督徒的背景啊，他从小在教会，你跟他讲说啊，你要信耶稣啊，你要为罪悔改，讲不通，因为他觉得他不错，他觉得我没有什么，你看我。但他家也算是不错了啊，就他要的父母也给他，他从来也不需要跟人家争啊，他条件也好，所以好像很多东西都很顺利啊，大家都好像给他面子了就过去了，所以他很少经历需要跟人家斗的，就是很少机会他需要表露他的自私啊，表露他的邪恶，所以他觉得他很好。当你说信耶稣，他觉得信耶稣就是在他好再加上一点，你说信耶稣是要忧伤彻底恨自己再得到神命，他觉得这个很难，他觉得没有，从来没有。好啦，谈谈谈很久，慢慢，当然我也不是他的心理学家了，但是发现几个点啊，你们也可以想一想到底是不是这样，就是他有一点是好像把他各样的一些错合理化了，好像他会说啊，有一个同学啊，他考试偷看啊，其实我也不喜欢他啊，后来我去跟老师讲啊，我觉得哇，老师惩罚他啊，这个是啊义的伸张义的 OK， 然后呢他做完这件事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很兴奋啊，他去跟他妈讲，他妈说做得好，对坏的人我们就这样子做，他觉得这个好。那你看我们有时也对孩子这样子讲，但是你想你鼓励了他一件事情哦，是他是捡起了一个坏的事，对吗？但是他不应该为这事情而兴奋的，真的，因为你不是神啊，你不是义的，你也犯一样的事的。我意思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教导你孩子呢？就是说，对你是就是做对了事啊，但是呢，你不能因为你让一个人跌下去而感到高兴。但是他的父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原来他觉得他一直很好，是他做了很多错事，但是他父母都让他觉得他合理， 在某一个社会情况下叫合理，所以他难怪他从来没有真正看他的内心。其实相处几年，其实坦白说了，人家有的他也有。我意思说啊，一个平常的年轻人有的那种欲望啊妒忌啊，他都有，他也没有比别人更深，只是那个情况他开始发挥出来而已。所以我意思说，如果你发现你很好，你不需要什么悔改呢，你再想深一点啊，因为你这样的感觉是让你有更大的一个，我是说你觉得你很好，那反而是更糟的，它不是更好。我们到身体里头去，我们的罪性是一样的。OK， 你可能觉得别人很坏，我告诉你，当上帝看人的内心的时候，我们的罪性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当然我们不做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是这种的性情的人啊。所以圣经说的对啊，一个人如果真的回转回到上帝的面前呢，他有一个过程，就是说完全恨恶自己的生命，恨恶自己所做的，或是他常说我怎么会是这样子，以致他能够忧伤，连最后神给他悔改，他回到上帝的面前。 OK， 好了，我要快点了，抱歉了。还有一个字我希望你们也可以注意，就是这里说的第十节，他说深处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就是不会后悔啊，就是我不会认为说啊，我当时那么忧伤是不对的，不会啊。这因为保罗说这是好的嘛啊。后面那个字以致得救，那、你会不会很惊讶这个字出现在这里？对，悔改跟得救呢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对不对啊？保罗在这里呢要讲他的关系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我说的是我们的重点啊，希望你们给一点时间啊，一个月来一次，我啰嗦一点，你们原谅我啊。好了，然后这也不是我最新的研究了，只是说我希望这些经文不单只是用经文跟你说啊，也盼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去看一些一些的字眼啊，这些字眼。好了，这里呢保罗提这两件事情，悔改跟救恩。我知道你们有在瑞士了啊，你们听了很多这些 reform 的讲言啊之类，我想你们这一点应该不会错啊，就是悔改是救恩的结果，悔改并不是救恩的原因，对吧？你们听了很多次啦。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悔改是因为上帝救了他，他才能够悔改，而不是因为他悔改了才得救。你们听出他的逻辑吗？如果我说你悔改了你才得救，表示说你是自己救自己的，因为你悔改吗？啊，我吃药才好的，我不吃哪里会好？ OK， 但是其实从圣经来说呢，不是，原来是上帝救我们，上帝光照我们，以致我们可以悔改。 OK， 所以我们是被救我们才悔改，而不是悔改才被救。好了，这是主次关系，我想你们也听了很多次，可能一下子不一定很熟悉啊，不过 anyway 这个可以啊，你们都知道。但今天不是只是要讲这个，我要讲它的反面，因为听太多这一方面的人，你会有两个，最少了，我想到的是两个了啊，两个可能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什么？我们常常认为悔改是被动的。那我打一个引号啊，你不要拿这个录音去告我啊。对，悔改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有一点好像把这个被动明摆为是被逼的，对不对？因为你说嘛，神先救我，我才悔改，所以我就等他让我悔改咯，或是说我等他逼我悔改，有可能吗？如果你这样理解呢，我想问了，如果一个人他是被逼悔改，他还叫悔改吗？你们不明白我讲什么啊？我常常去，当然不常常遇到了啊，遇到一些小孩啊，可能啊小孩很调皮啦啊，在我家有时把东西打翻什么，然后妈就很不好意思啊，就拉着他，你就跟叔叔说对不起。那孩子有一万个不愿意，你知道吗？他妈就说对不起，不然我要打你，快要打下去。那个孩子说对不起，那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他对不起根本是不是真的对不起，因为他是被逼的嘛，你懂我意思吗？上帝逼到你没有路了，逼你说 say sorry say sorry， 最后你说 sorry， 这叫悔改吗？这当然不叫悔改了。所以悔改不可能是被逼的，因为它违背了悔改本来的一个原则。但是你想，我们通常都这样子想啊，多么糟糕！我们都认为说啊，如果是上帝要我悔改，他一定可以让我悔改，所以你天天在等啊，是因为你对刚才我说 那个原则啊，就是是神先救我，以致我能够悔改。你把悔改当成是完全是被动，或是说被逼的一个理解啊，这是第一个可能陷入的错误啊。第二个呢，悔改应该被理解成什么啊？当然，我刚才前面说，你可能会问我了，如果悔改不是被逼，应该怎么理解它啊？我先讲一下也可以啊，就是你应该从圣经来看的啊。悔改是上帝的工作，没有错啊，上帝恩典的工作啊。他做什么？他不是好像一个妈妈说 say sorry say sorry say sorry 啊，他是在你的内心中光照你，感动你。最重要的是他先改变你，当你看见说哎呦我很糟糕，对，我的罪很大，我怎么是这样的人，你开始恨恶自己。所以这个工作是神做的。 OK， 悔改呢是人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自愿的回应。OK， 上帝的工作之下，人自愿的同时呢，注意啊，你也要违背你的习惯去做的。我意思是说，当你被神感动要悔改，它不是一种很自然的，因为你的本性在那边告诉你说不要悔改，你没有错。OK， 所以如果你在悔改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哎，不是很顺啊，觉得不是很舒服啊，你就停下来的话呢，你上当了。因为悔改是你的自愿，但同时呢，相对于你的本性呢是强迫的，你逼自己不再听你那个罪性讲话了。你的罪性告诉你说别人都这样，你不用悔改，你比别人好，你说你不要说话，我不听你的。 OK， 这一边你是违背的，这一边你是自愿的，很复杂了啊！当然我讲了一种心理战的东西，但是我想你最少能够明白，它不是好像你在家里面等上帝按钮啊，你就说 I'm sorry。 好像很多人从小到大啊，我这样啊，父母跟我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认罪，你知道吗，我就是讲那句话，求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好像按钮这样，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认什么罪，或是说我都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不可能的，这不叫悔改。所以我重复做一样的坏事的。 OK， 好了，第二个错呢，第一个错是说我们把悔改看为是完全是被逼的，第二个错误呢是我们信了主的基督徒常常忽略悔改。这个讲 N 次了，但是还是要讲。我想问你们，你们每次好像我有时说啊，主席说啊，请谁祷告祷告祷告 OK， 那你们会说啊，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我想问，当然我也问我自己了哈，到底这些话我有多么的认真。我们常常因为听过人家说我们信了主悔改是信主的时候，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已经被赦免了，所以悔改呢好像有一个印象是形式的，对不对？我当然也会遇到一些基督徒很认真啊，但有的过度了，就整天就从他年轻的罪认到老，这个也太过度了。但我多数遇到的基督徒呢，是不把认罪、不把悔改看为是很认真的事情，因为他有一种自信，就是他认为他一切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啊，到底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呢？是，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罪被赦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切的罪被赦免，是不是说我们就从今以后就有一种好像不在意犯罪的心情吗？不是。为什么你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你的罪能够一直被赦免，是因为你一直的认罪，你一直的悔改。我的意思是这样，你不信的时候你不认罪，是因为你知道你认也没用。 OK，不做白做的事。 OK， 不认。你信了主之后，你明白救恩，你的正面做法是应该天天认罪，因为你知道这个认罪有用，因为神要赦免你。所以圣经很多时候是讲的，约翰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嘛。认罪是，所以基督徒认罪不是信主那一刻的，是每一天，而且你要比你不信的时候或是刚信的时候更加的认真认罪，因为你知道里头的道理了。很可怜的多数的基督徒，你知道吗，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犯的罪可能比他不信的时候还要多， 因为他很不认真，他觉得没关系，因为牧师跟我说神已经赦免我一切的罪。但牧师忘了跟你讲一句话，说因为你天天认罪啊，可能他讲那句你已经走掉了，你就好像你买了一个保险单这样，你就怎么样出车祸都有人赔这样。为什么你不用圣经的理解？我们基督徒好像穿着一个洁白的衣服 OK 进入一个舞会，这舞会是一个很光亮的地方，你还没进去之前你把身体打扫干净，你一进去因为很亮嘛，稍微碰到脏东西你马上擦的，因为那个灯太亮了，一定把你一切的污秽照得清清楚楚。为什么我们进去的时候啊，反正进来了没关系啦，脏就脏了，我怀疑你可能还在外面，对吗？这不是常理啊。所以两种误解了啊，还有一种讲法啊，就是啰嗦，你们让我在火车太久，我写一大堆东西，就是诗篇说隐而未现的罪啊，你们也听过了啊。那我从小听人家说祷告的时候说，上帝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就引用诗篇大卫的祷告。人就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呢，隐而未现的罪呢很厉害，这一招很厉害，因为它是包山包海的。如果你是福建人，你懂我讲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就是把那个还没犯的全部讲出来，就是说，上帝啊，你赦免我的罪，包括那些我还没犯的。所以，而且四个字，隐而未现啊，阿门了。Okay, 你是怎么去理解什么叫隐而未现？隐而未现其实并不是说那个不存在的罪。圣经让我们知道，上帝不审判我们不知道的罪。你看旧约啊，摩西的律法，上帝不审判你不知道的罪的。你不知道你犯错的时候，神不审判你，上帝让你知道你犯罪，连他才审判你。所以隐而未现不是指还没发生的罪，隐而未现是指你还没有表现出来。所以他讲的是心思的罪，讲的是心智的罪，讲的就是我刚才常说的，不是你做过什么坏事，而是你没有做该做的事的那种罪。你常觉得你不爱主，你常觉得有一个感觉 something wrong， 对，这叫隐而未现的罪。但是不表示他没有发生，他发生了。圣灵让你不平安，圣灵让你觉得你来做礼拜虽然你都做该做的，但是你心中就觉得你亏欠一些事情，你讲不出来，但是你知道好像你还是蛮喜欢一些的东西不是上帝的的意思的事，你为这些事情认罪，因为这是神所要求的啊，而不是一些你莫名其妙的啊，完全没发生，不是指那一些，好吧啊。所以好，后面我很快就解释了。 OK， 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悔改是重要的啊，我盼望你们都能够明白我的意思了。我不是在要你们天天回去，就是面壁思过，没有啊。我只是要你们回想你们当初信主的时候，神怎么赦免你的那个快乐，为什么要夺去它？这种被赦罪的快乐，其实在你生命中天天都可以有的，因为我们天天得罪神，所以我们天天认罪是应该的。而且我们要明白，是神的应许来的，他必赦免我们所认的罪，而不是他赦免你不知道的罪。OK， 他要让你说出来啊，你跟他承认啊，好像儿子跟父亲的关系一样，没有儿子跟爸爸说 sorry， 爸爸说啊，我跟你断绝关系，不会这样的，反而父亲会因为你的诚实而更加爱你。好过你不跟爸爸讲话了啊！好了，第十一节啊，我快点了。十一节呢，就讲出一个悔改的一种表现啊。那加尔文在这里就说了，这些一串的字的确是很难理解的啊，因为在希腊文里头，这一串的字呢，没有加了各样的主词、动词的啊，所以你会好像说你保罗讲这一串的字到底是指谁？啊，当然我去找一些翻译本呢。那我现在就让你能够，你可以自己做注释啊。因为其实有很多啊，解经书也有，但这个会讲的比较清楚啊。我现在用了这个版本，会讲的比较清楚啊。我读给你听啊，你等一下我再一个字解释啊。他说第十一节，他说你们真诚恳切的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对毁谤我的人，你们感到愤怒。对犯错的人所做的事跟产生的影响，你们感到震惊。你们渴慕见到我，让我知道你们美好的转变。你们担心我来管教你们，于是你们立刻采取了行动，惩罚那犯罪的人， 使整件事情得到正确的处理。你们所做的一切，是要表现你们的无辜啊。我自己的字我也看不懂。OK， 好，这要表现。那这个翻译是正式的，不是我翻的。OK， 我拿一个译本来给你们啊，就取代这十一节，因为第十一节的确，刚才你们读的时候也不知道它一串字要指谁啊。那我现在就很快的把这几个字用口头来跟你说了啊，就是一个真的悔改的人啊，你不要把它讲成是你啊，这里保罗只是针对当时他们的问题啊，但是你最少有他们这种表现了、啊，就是殷勤跟自述啊，殷勤跟自述呢，就表示说他们很恳切殷勤了啊，要证明自己是清白的。OK， 你跟神祷告的时候呢，你不是跟神 argue 说上帝我没有错，都是他。如果你这样讲，你不要祷了啊，你等吧，等到你认为你错了啊。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是要尽量陈述我们的错误，但是我们是陈述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要求上帝赦免你，而不是跟上帝说我没有错，可以吗？认罪的精神在这里。那我们跟神说是我软弱，因为我怎么样，但是不表示我就无辜的，我的确是错了啊。所以保罗说有一种殷勤跟自述的精神在里面。第二，有自恨。那这自恨呢，其实翻得不好，它的原文呢是愤怒的意思。啊，就是对罪的事情呢，你有一种情绪，就是你会恨他。啊，你有多少次你回想你的过犯，你会产生怒气，可能只是因为它的后果太大，啊，好像，哎呀，早知道啊 ，OK， 可能是你亏了几百块了啊，你才这样子的。有多少时候呢，你没有遇到后果的时候，你生气，这是悔改。你懂我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悔改不是悔改，是因为我们的代价太大，所以我们生气这个代价太大。OK， 但是如果代价很小，我们可能觉得很好、很轻松，两者都得。不是，你真的看见上帝的荣耀呢，你会很生气，你所做的这个事情呢，为什么我做这种事情？为什么我这样想东西？哈 ，Fine，OK，、okay? 下一个字说恐惧啊，恐惧其实翻成。白话是说震惊了，就是说你开始眼睛好像亮了啊，原来我做这种事情的后果那么严重。你之前做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OK， 但上帝开你眼睛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说哇，很 surprise， 你带来了这些的后果。另外一个字说想念啊，这个想念不是说想要再去做啊，想念是说他们很想念要跟保罗讲清楚。他们的变化，意思说保罗责备他们不对了，他们知道自己很不好，因为他们很希望说跟对方说，对对对对对，我同意你，我改了，我已经丢掉了这东西，我改了，我不做了。他们想要跟保罗这样子说，所以有这种的心情。如果你真的悔改的话，我想你也会这样子，你恨不得马上去做对的事情，对不对？那躺在家里说啊，没事了，反正也没伤人，你可能没有什么悔改的心啊。下一个，他说他有你有一种热心跟。责罚，然后我刚才前面也说了，这个热心就是很积极的意思，责罚呢就是处理了啊，所以对哥林多的教会就是他们很积极的去处理这个错的事情，而且他们去惩罚在教会当中当时的啊犯罪的那个人啊，连最后一个字就是说他们在一切的事上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意思说他们在一切事情上。要跟上帝也跟神的仆人证明他们跟罪是有界限的 OK， 不是说不关我事，是说关我事，我做错了，但是我现在站在上帝这里，这叫悔改。而且这不是你信主那一天的，这是每一天，每一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要被更新的 OK。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很忧伤的 ，OK， 我也感觉到你们当中有些人，相当我也不是什么特别有灵恩派，有懂一点心理学的人都知道了哈、啊。看看一个人有点恐惧，站在那里发指甲啊，或是讲话的时候眼睛闪来闪去，你大概知道这个人有内心有世界了。基督徒中要这样子，你知道吗？他的这种外在表现，很多时候是内心在逃避上帝的，你不应该这样。天赋嘛，有什么东西还让你不能够面对的吗？有，你在躲避它， 你才会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悔改啊。好了，我用两分钟把后面几节讲完，因为后面几节只是一个交代啊。我们看一下好吗？啊，你们跟我合作啊，就是你们看着圣经，我就可以讲快一点。十二节到十六节，十二节。保罗说，我之前写信给你们不是为了辜负这个辜负我的人啊，也不是为了受辜负的人，乃是在神面前把你们的顾念、你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意思的保罗是说，我完全的接纳你们啊。这个严厉的信呢，其实挑战了他们跟保罗的关系，结果这些人因为这封信而顺服上帝。其实他就说，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他们回转了，表示保罗在这些人的心中有地位。所以圣经是这样写，但很难懂啊。他说，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说搞什么？应该是我们顾念你们的热心表明出来嘛，所以我写信去骂你嘛。但保罗反过来讲，保罗说，你们的悔改就表示说我们在你心中有分量，我讲的话你愿意听，所以你们爱我们，我们知道他这个意思啊。好了，不多讲了哈。下面一节，从十三节一直到十六节呢，就保罗一直重复说他很高兴，很高兴。他不是狂的啦，他高兴有原因啊。他的高兴就是提多证实了哈，提多去到格林多，看见他们悔改，亲眼看见，亲眼体验，回来告诉保罗，保罗蛮有喜乐啊。你可能会问我，有什么好喜乐的？这就是传道人啊！如果你不明白，就是表示你不是传道人。OK 啊，你知道吗？有时传道人就是这样啊。当然我也不能讲每个都是这样啊，但有的人就是这样啊。他不是，加文在书里面就说，他说不是因为有 banquet 啊，就是说不是因为他被款待，也不是因为他有极大的群众的拥护，有时就是因为他的道人悔改。传道人其实很希望，就是当然每个人都希望他的话被认真的对待啊。其实传道人很希望上帝的话在信徒的心中得到尊重，得到结果啊。所以保罗这个战战兢兢寄过去，发现上帝真的成事了，保罗极大的欢喜啊。所以他的欢喜呢，他就用了一个字，这也是我最后要讲的，就是第十六节说放心。你读这个字你也不懂为什么要这样讲，放心，这放心好像是你跟你孩子讲的啊，妈妈放心，爸爸放心，不是，这不是翻着放心，还是翻应该翻着信任。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在各种情况，可能一般的人对格林多已经是不信任了，意思说这些人讲的没有做，因为他们讲了很多次要做没有做啊，不信任。保罗说他虽然在很糟的情况，保罗好像在心中还有信任对这个教会啊，这信任是神给他的。所以当事实证明了他的信任是真的啊，他向神感恩。那这个信任不能被 abuse 啊，我意思说啊，当然我举我的例子也可以啦，但我不是你牧者啦，不过也有心情啊。就你想看看啊，你到一个地方去，好像我们在我们团契了啊，我们那边比较容易啊，我们牧养弟兄姐妹讲到什么的，那有时你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的动作，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啊？你可能会想说，哦，他是不是平常也是这样的？他是不是做了这件事情啊？可能你看到他，哎，有一天你在超市看到他跟一个女生走得很近，你说，哎。有没有信主的那个人啊？当然你说我们牧师都传道人都很坏啊，我们总是想人家不好。我会担心啊，因为你们是年轻人，还有很多的陷阱呢，就是这些。当你跟一个异性走在一起，我们第一担心的是他的救恩问题。当你可能出现在一些的场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会被那些人影响。但是常常都有一种信任，就是说相信说上帝还是会保守你。虽然很多的可能性会让人看起来这个事情是会很糟糕，好像当时保罗就这样啊，可能很多人会跟保罗说算了，这个教会让他去吧。但保罗还觉得不是啊，他觉得他们是对的，对，不是对，他们是可以的啊，他们是有盼望的一群。所以这些经文到最后就是他满心的喜乐啊，而且他说啊，心肠都发热起来啊！这心肠就是我们今天没有在这样子用啊，就是我们的 guts 啊，就是不单只是理性啊，是整个人啊，心肠是在中间啊，就整个人都发热起来，都高兴起来啊， 都向神感谢，这就是他对这个教会的爱啊。好了，我过中，对不起，不过我们盼望大家可以啊，从这些经文，你不单只是思想什么叫做悔改啦，不单什么思想什么叫做啊这个忧伤啊，我也希望你能够明白啊这个牧养哈 啊跟弟兄姐妹做信徒的一个责任啊。我上个月讲了一次啊，我还是会讲啊，这样就是说我希望你们有一个牧者了哈，当然你们现在在接洽，感谢主了哈，但要常常提醒自己，牧者不是来解决问题的，牧者是来牧养。OK， 所以弟兄姐妹要有这个 aware 哈，你们要有这个醒觉，就是你的灵命是你的责任，不要老说啊，我没有讲道，没有牧养。你想好，你这个借口到上帝面前能够值多少粮？你这个借口能够站多久 ？OK， 有多少的机会让你成长？你拒绝，不是因为没有牧师，有时就是因为你不成长，牧师不来。为什么你不这样想？上帝不浪费一个好的仆人，不可以吗？可以啊。等到你有一天真的发现你需要成长，你需要被牧养，你需要被人带领，上帝再差派人来到你们当中也可以。不讲风凉话了，不过我是鼓励你们啊，真的啊，就在这种情况，你们围着自己还在属灵室，还在活圈，学生给你们一个意向啊，一个决心啊，围着自己的灵命负责任。OK， 你在神面前的成长负责任啊。当然有牧者来到你们当中啊，如果适合的话，与他好好的配搭啊，让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不要埋怨，因为上帝还是把你们放在这里啊，也给你们够用的恩典。你们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好像希伯来书说的，为福音到流血的地步，有吗？我讲类似不可能了、啊。你们有没有为了福音到倾家荡产流血吗？我们都没有到这地步啊，为什么那么忧愁？对吗？可以的啊，靠主的恩典。好，我们做祷告哈、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也感谢你啊，你的恩惠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很多时候啊，或许在这个世界当中啊，被许多的事情所牵引啊，以致我们的焦点、我们的注意力啊，不放在你的身上。我们求你啊，再次用你的话语挑战我们，也同时你用你十架的爱吸引我们，是吧？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啊，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上帝你的慈爱。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你的审判啊，以致我们从内心啊能够有从你而来的喜乐。同时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你让我们能够有从你那里来的忧伤，以致我们能够真诚的悔改，能够看见上帝的生命，以致回到你的怀中。主啊，你保守活泉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虽然我们的人数不多，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你仍然有你的美意在当中啊，你叫我们不形成一种啊，被动的情绪啊，而是能够相信上帝啊，你在各种的情况啊，你接受环境，你在磨练你的儿女，所以让我们能够带着一个积极的心啊，来面对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啊，他们啊福音啊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求你啊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群体当中，你得着我们。得着我们的心怀意念，也愿我们愿意向你回应，把自己献给你。听我们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